感谢主，又是感恩节的时刻，那又是我们每年一度在感恩节之前的受洗的礼拜，能够有这段时刻一起来敬拜，一起借着洗礼，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的新生，属灵的新生能够归入主的名下，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这一两个礼拜当中，或许我们不太能够献上感恩，或许是不是因为恐惧的关系啊？巴黎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吓，发生在巴黎也可能发生我们 在我们这边。穆斯林有些极端分子，他们想办法借着恐怖攻击来宣扬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教义。我不晓得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感谢神，或许感谢神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挫折，这样的一个苦难，或许感谢神让我们更加的看到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更加持守，更加的去爱。或许不见得想要感谢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些疑问，这些在我们心里面所想起的一些问句都会投射出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相信我们一定是一个不平的世代。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是以暴制暴，以恨还恨，或者是以恐怖还恐怖呢？有没有其他的路？当然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到地上来，后来为人而死，为人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改变了全世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常常有自己的人性，自己的劣根性、罪性，以至于不见得接受神的爱，或者是假借着神的名、神的道来施行一些不合乎神的教导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提醒自己。好，各位，这位小女孩漂亮吗？很可爱，对不对？你们知道她是谁？这位小女孩，你看到她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一个天使，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天使。但这个小女孩是何等人物？这个小女孩她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人家觉得真的是非常惊讶。那这些事情在她身上她做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像她那样的一个存心。话说2006年4月8号，叫做 Catherine， 她看了一部公共电视的非洲的纪录片，那里那个纪录片上面陈述着说，在非洲每过30秒就一个小孩因为疟疾而死亡。那个时候她才5岁大，他因此他就扳起手指来数一数，1、2、3、4、5、6、2、8、2、9、30秒了。他就一脸惊恐地说，妈妈，一个非洲小孩死掉了，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开始去探查，去网络收集。他收集之后呢，他告诉 Catherine 说， 疟疾是很可怕的，小孩得到疟疾是很容易丧命的。那他就问说，那小孩为什么会得到疟疾呢？他妈说，疟疾是会传染的，因为非洲的蚊子太多了，那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那他们说，现在有一种蚊帐，蚊帐外面他们是已经泡过那个杀虫剂，所以这个杀虫剂的蚊帐呢，可以保护人不被蚊子咬。那用这种蚊帐呢，可以保护他们。可是这个蚊帐对他们来讲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他们根本买不起。那怎么办？那这个小女孩她心里面所想到的是，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这是小女孩她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有一天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给她妈妈，跟她妈妈说，今天 Catherine 她没有交点心费。这做妈妈的就问她女儿说，你为什么没有交点心费？点心费到哪里去呢？那这 Catherine 就回答她妈说，我如果把这点心费存下来，我就可以买一个蚊帐。他说，只要花10块钱，我可以买一个蚊帐。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钱给存下来。然后呢，他的妈妈就开始帮助他，打电话去问，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可以帮忙送蚊帐。因此呢，上网一查，查到了，查到这个组织叫做 Nothing But Nets， 就是只要蚊帐，只要蚊帐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就把可以把蚊帐送过去。一顶蚊帐10块钱，可以免于4个孩子被疟疾所伤而死。他就把钱寄过去，那寄过去之后呢，这个组织就回了他一封信，回他一封信呢，同时告诉他说，除了感谢他，也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筹集10顶蚊帐的钱，多少钱？就是超100块，你寄来可以获得奖状。那这个小女孩哇，就想说，哎，得到奖状这件事情对她来讲，哎，是蛮有激励性的。不但如此，主要是他愿意为这些孩子来奉献一点钱来拯救生命。他就想办法去做这个去卖东西，把一些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旧品呢拿出来，然后到跳蚤市场去卖，去卖，那卖卖卖，可是呢，其实生意不是那么好，还不太能够收集到一些足够的钱。那这时候怎么办？他就想到一个办法，还想到办法，哎，那不如这样子，他去跟人家去分享，也到教会里面去分享，那分享就开始募集钱。他同时跟他们说，你只要愿意捐一顶蚊帐，捐了之后呢，我先给你一个奖状。他自己亲自签名，就是说他自己制作奖状寄给对方，谢谢你愿意来捐蚊帐。他自己制作也签名啊，那很多人就开始响应，因为每一个蚊帐寄过去的都有都署名了是对方的名字。他这样子收集了不少的钱，但是收集这些钱其实也不算太多了，不过他至少努力了之后呢，去教会报告，去各地报告，然后呢收集了有6316块。那有一天呢，他看到那个电视上一个足球明星，就是贝克汉，特别呢做了为这个只要帐篷这个组织做了一个公益广告。那他这时候看到这个广告之后呢， 他马上写一封信给贝克汉姆，然后呢发给他一张奖状。那这个贝克汉姆呢，哇，收到这个奖状的时候就把它贴在他自己的个人网站上。我们知道贝克汉姆很有名，对不对？他的网站一定很多人看，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小女孩所寄给他的奖状之后，一下子这个新闻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开始响应。不仅如此，这个 Catherine 哈，她心好像又更大一点。她竟然有一天呢，她突发奇想，她就把这个100张奖状哈，写了签了她的名，然后寄给谁呢？寄给那些《富比士》杂志的富豪排行榜，这些大亨都寄给他们，啊，寄出去给他们。那其中呢，有一张哈，都是类似这样的写法。那有一张是写了说：“亲爱的比尔盖茨先生，没有蚊帐，非洲的小孩会因为疟疾而死掉，他们需要钱，可是听说钱都在你那里。”哇，他们这些富豪一听之后，这个小女孩，哎，真的是很有经济概念哈，因为经济的学强调的是分配，对不对？我们的财富是分配的，有办法的人拿到的比较多，变成富人；没有办法的人就是穷人。啊，这时候比尔盖茨被他的这一句话而打动了。因此呢，他隔年哈，那个比尔盖茨基金会就宣布捐助300万美金给这个蚊帐协会，只要蚊帐协会。然后呢，比尔盖茨他也说他收到了这个 Catherine 的这一封信，也同时呢也收到他的一张奖状。那这一封信呢，比尔盖茨说，让他觉得他不得不把钱拿出来，因为钱都转到他那里去了。这个小女孩，她好像做了一件很小的，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意念，但是却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这个小女孩，你看，在这以7岁之年，她5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然后7岁拯救了百万的非洲儿童免于被疟疾所伤。不仅如此，比尔盖茨他也拍了一个公益广告片，叫做《孩子救孩子》，同时呢也资助他，然后到非洲大地去看他们。那个村落后来也被取名叫为凯瑟琳蚊帐村。他去看这些被捐助蚊帐的这些村落的孩子，有很多人也帮助他，因此他组织一个捐助蚊帐队。作为基督徒，重要的是把你的爱能够带出去，把你的爱能够带出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或许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而献上感恩，但是其实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不仅是感恩我们所领受到的，而是更多的是愿意说付出爱。因为这个 Catherine 小小的孩子，他付出爱去激发了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去爱别人，愿意去捐助一些金钱而帮助别人。他这样的一个行动而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回响，这极大的回响是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当然恐怖攻击是摧毁很多的生命，可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动，却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今天有七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是要摆脱过去我们的旧品性，摆脱我们自己的意念，而是穿上新人，有神的新意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去行出爱来。其实这是感恩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不是只是单单感恩而已，而要化感恩为行动。好，那刚刚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有什么连结呢？这段经文刚刚跟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不是单单只能够发生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想要跟大家来一段一段的来分享，到底从当中我们得到一些什么信息。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我们知道这里说到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论道。尼哥底母在半夜里面来找耶稣，耶稣跟他说，你若不是从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在福音书里面只有这一段经文记载着耶稣为人施洗，其他好多处经文记载耶稣受洗，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记载着耶稣为别人施洗。这事以后，耶稣提到水和圣灵的洗，水是一个悔改的洗，要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耶稣也做这件事情呢。耶稣也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也住下来了。他住下来，你看，在这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花一个短暂的时间住下来。我们读四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到处旅行传道，对不对？医病赶鬼，然后呢走向十字架哥哥他。那在这里他说他住下来，那没有记载说他住多久，但是看见一件事情，当他跟尼哥底母说了，提醒了，若不经过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也留下来施洗，跟他们住在一起。耶稣基督很少在一个地方住很久，那这里没有记载说他住多久，刚刚已经提到了。那我相信这里说到住下来，就表示起码有一段时间，耶稣基督跟人在一起，跟人在一起。我们要做一些工作，如果我们不跟人在一起，有时候很难去开展，有时候很难去让人家更加了解你。耶稣基督让别人了解，同时呢，耶稣也借着机会更加了解人。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的事工就是施洗，施洗是要让人能够回转归向神，让人重新的去思想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到底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呢，还是走神的道路？思想自己到底是要继续活在罪当中呢，还是要活在义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一节说到说，他就在那里居住和施洗。约翰福音第一章内讲到说，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从天上到地上来，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当然那个字是在地上搭帐篷 Tabernacle， 当然是讲到他短暂的，但是这短暂的33年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印象，他愿意从高天到地上来住在人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不愿意道成肉身，像耶稣一样？保罗也常常提醒说，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就做什么人。保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的生活行为说话，可能他也尽量学着像外邦人，当然不像外邦人那样拜偶像，不像外邦人那样 淫乱，不像外邦人没有是非，可是他却像他们一样，或许打扮穿着可能会尽量像他们。戴德生他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100多年前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当然当时的中国是被满清所统治，满人所统治的中国的穿着打扮是跟其他的汉族所统治的朝代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留辫子啊。其实如果你再去看一看，其实那个装扮我不晓得你们觉得如何哈，对我这个是个汉人来讲的时候其实蛮丑的哈，啊，前面的秃光光的，后面的一大的一个长辫子。戴德森他却甘愿这样做，为了向人传福音，向中国人传福音，他的穿着打扮他也尽量这样。连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也就在中国人当中，甚至他戴季宗他的第五世孙，当时他们住在台湾的高雄的时候也被送去上一般的国民小学，没有把他送到美国学校去，去上国民小学，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他们这个家族是要住在中国人当中，所以照着中国人的教育来教育他，可以讲着一口的金片子，甚至呢后来娶了一个台湾的女子，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效法耶稣基督，住在人间，道成肉身，住在当地的民族当中。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哈啊，给我们一个提醒，提醒住在当中做施洗的工作。施洗工作并不在于强调他说施洗多少人，而在于认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所以不仅相信也要受洗，代表你这个个人是愿意弃绝过去来归向真神，向神来立约，向世人来宣告我是归属于神的。好，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约翰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不仅是耶稣施洗，约翰也施洗。当然最早开始的时候是约翰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来被差遣去向人传福音，传悔改赦罪的福音，同时呢来为人施洗。我们要去拓展神的国度，必定需要工人，工人被建造起来，被栽培起来，是要来服侍神的，要服侍神的。所以作为神国的一份子，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工人。所以今天也特别提醒我们七位要受洗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工人。受洗只不过是第一步进入神的国度，但是呢神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工人，成为他的器皿，去服侍人。像刚刚说到这位 Kathleen， 他爱神爱人，成为一个器皿去拯救百万的这个非洲的儿童，让他们免于死亡。当然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他比较不是强调太多的心意，或者花太多的心力是在于拯救人的肉体的生命，他反而要拯救人的灵魂，因为人的灵魂是比人的肉体更加重要的。或许我们没有机会去拯救人的身体，但是我们可以去为主去拯救人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去向人传福音。好， 另外这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辩论好不好？我们家四个成员里面，我的大女儿是最会辩论的，她也很喜欢辩，从小就很喜欢辩。记得小时候呢，她就是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她一个小小的哈，那她跟着这些姐姐哥哥姐姐们在一起参加退休会，在 Virginia Lynchburg 那里。那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有一天就看到她那边坐在那边哈她那个群战这些哥哥姐姐们一个人坐在那边，她有她的论点，跟他们其他的论点完全不一样，她就一个人来对抗他们。那时候我们也看到，哇，他真的很会辩。我后来越来越发现，他的嘴巴很厉害，他其实这个嘴巴的肌肉是比其他还更发达的。啊，不仅如此，重要是他的脑袋很有逻辑思考，你不要想要辩得赢他，但是呢，我却常常发现越辩我们的关系越不好。有的时候辩赢会成为一个目的，对不对？那突然发现说，哎呀。不如自己少讲话，让他赢吧，让他赢吧。那当然他讲的很多的是头头是道，很有理哈。那一下马上会被他说服，可是事后一想想看，好像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那不知道你的特质是什么。但是我们如果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查经的时候，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只是为了辩论而辩论？只是为了要让自己赢而辩论，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亏大了，会让彼此不和，会让自己可能越来越自傲，越来越强调辩论是一切。我相信我们各查经小组有的时候也是会在查经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跳出来就问说，哎呀，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越来越被导向了，是为了想要求得答案而没有去求得神给我们的启示、教导跟生命。查这个创世纪的里面有很多特别创世纪第六章有没有讲到神的儿子，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很多人认为这是神的儿子是天使，对不对？找出很多的经文来论证，但是有另外的 又觉得说神的儿子不是，是赛特的后裔。变来变去变成神学上的辩论，但那里没有很清楚讲明。当然或许我们有各个的支持点来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点支持是到底他是真正的支持吗？其实都各有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点你认定的会不会将来带来更多的问题存在呢？如果是这样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偏离了圣经真正告诉我们的。有些相对的事情是不需要辩论的，有一些行政的东西做法是不需要辩论的，甚至圣经里面有关于一些让神学家去思考的跟救恩无关的也不见得需要辩论的。如果神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也不要去需要去辩论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议题都是如此，因此碰到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重新回过来头来说，我们的目光到底放在哪里？是为了自己支持自己的论点觉得最正确吗？还是说当我们了解这个论点之后，我们是更加的愿意谦卑，更加的愿意来跟随主，更加的愿意来借此去服侍人、造就人、鼓励人？如果这样的辩论是对我们有正面的帮助的，那我们可以去变一变，但是不要变得久变一下就好了，变一下就好了，不要阻止你们辩论，变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辩论成为一个无谓的辩论，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需要 来彼此提醒，特别对我们这些要受洗的这七位哈，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些无谓的辩论。当然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辩论洁净的礼、啊、觉得是受洗是不是就是一次洁净永远洁净的呢、啊、或许说、哎、你没有一个得到一个完完全全的罪的洁净你就受洗，这样可以吗？或许类似这样的一个辩论。那这些东西在、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是一直焦点是放在辩论的对错上，或者是你认为真他认为非，而这样的一个比较上的时候，会让我们落入在无谓的辩论当中。好，约翰的门徒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往他那里去了。我们看到有两个团队，对不对？施洗约翰的团队，另外是个耶稣的团队。施洗约翰团队是最先被组成的，很多人跟着约翰，约翰讲话很有力，甚至连希律王都怕他，都敬他三分。跟着约翰这些门徒，其实跟随者也可以说是个抬轿者，当然希望说被抬轿的这个人呢，将来能够辉煌、啊、飞黄腾达。但是神的国不是重视哪一个人，哪一个领袖人物他有多强，他有多好。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他也施洗了，因此产生两个团体之间的比较跟对抗。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跟其他的教会，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很强很大，有些人到他那里去了，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理念比我们好，那我们就开始有些酸葡萄的心理。其实这些都不必要，都不必要。弟兄姐妹，两个团队其实都是属神的团队，对不对？他们都是属于神的，既然是属于神的话，两个团队的兴旺都是属于神的。那这个约翰的门徒他们就开始比较了。哎，现在一比说，哎，好像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这种问题在这个门徒当中来发酵。其实回过头来看，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找出问题来，或者是把这个问题啊做一个适当的解决。如果目光是转向神，转向神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问题都不是神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彼此之间有所比较，你比较好我比较差，哎，我是不是想办法要赢过你？连彼得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当耶稣复活后来显现之后呢，是不是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他们显现，同时给他们、啊、鱼来吃，给他们为他们预备早餐，然后呢彼得很害羞，彼得心虚不敢来见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问了三次有关于你爱我吗这件事情。当问完之后他也回答完了，彼得马上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如何？指的这人就是约翰，这人将来如何？他心里面已经开始有比较了，已经开始有酸葡萄的心理了，因为 耶稣比较跟约翰亲近，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因此呢，他也发现，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不敢承认耶稣，三次不承认耶稣。同时呢，他也带着其他的门徒开始去打鱼了，没有好好的等候耶稣。他开始觉得说，耶稣是不是比较不喜欢我呢？他也发现他似乎在门徒当中的地位开始已经有所下降了。他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跟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人将如何不关你的事，你跟从我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有酸葡萄的心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定自己仍然是神所爱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应来。他们现在要加水哈。好，你边看他加水来，边来听好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你看，约翰他真的是知道他自己的角色跟身份，自己的门徒不知道。我们却发现常常抬轿的人跟跟随者常常是不能够贴近，或者是跟这个领导者的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有这个领导者的意念。我们看到约翰他说这样的事，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分辨到底什么是神的事，什么是我的事，我没有去好好的去仔细的思考神的责任跟人的责任，神的义务跟我们的义务。所以在这里约翰很清楚的，这是属于神的事，这是属于神的事的话，就去让神的事啊，就交给神吧，让神来做，让神来做。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结果是很重要的，不去阻挡他们，不要去阻挡他们，跟随耶稣去的多就去吧，就去吧，不要阻挡。那但接下来看的是结果如何，结果如何。如果不是神所赐福的，那自然会衰败，自然会衰败。所以这是他所强调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常常分辨。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祷告，贴近神，尽自己的力，做好自己该忠心的事情，忠心的去做，这是我们的责任。其他交给神，让神来做。神要怎么成就，那是他的事。神成就或许不合我们的意，但我们知道那是神的意。既然神的意没有允许他成就或者是拖延，那是神的事，神一定会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感恩，感恩就是不论你任何情况之下都感恩。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歌，感谢神，玫瑰有刺，对不对？是的，有患难，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我们去勇于接受，欢喜快乐的接受。我们只要去接受，这是我们的事。那至于刺会不会砸人，那是刺的事，甚至是神的事。或许神容许刺来刺我们，就让他刺吧，这是神的事。但是也保罗他很清楚的说，他说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们所要的就是去领受神更多更丰盛的恩典。好，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 做见证。我们自己的身份跟职责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要 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啊，他自己非常清楚，我是奉差遣的，是奉差遣的，他不是基督，你们不要把我当作是基督。既然他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就应该让他们去跟随主耶稣基督，不是让自己变大变高，不是，反而更要尊荣基督，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主。很多时候我们把人领到主的面前来，让他们认识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人越认识基督的时候呢，他会越被圣灵感动去反思，到底我是怎样的位分，我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做了之后呢，其他就让圣灵做。感谢主哈，就是我们这七位要受洗的哈，是有其中有五位哈，是我们在有一次在348，然后呢一起来做门训的时候，门训之前的时候，他们五位说我们要受洗。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五位愿意受洗，从来没想到。待会他们做见证哈，他们会做见证，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曾经来带领他们，为他们祷告，来释出你们的笑容、你们的善意、你们的爱，我们跟神一起来同工。但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圣灵在里面做工。我们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当天五根同时，但是我们在好奇当中，我们更加的感恩，现在神同时的感动他们，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五个都说我们要受洗了，我们要受洗了。我们没有强迫他们，当然我们也不时的叮咛鼓励他们了哈，哎，你们是不是要受洗，你们要受洗。但或许有的时候说的太多了哈，太啰嗦了，我们尽量，哎，不要给他们压力，不要给他们压力，那是他们自己跟神的事情。感谢主，圣灵在其中做工，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神自己会做工。神不要一个人哈，是拿着哈，被别人拿着刀架在他脖子上，信不信耶稣，受不受洗，不受洗头砍下来哈。不，当然或许你不敢砍对方，干脆把自己砍掉了，我死吧。如果你这样死是没意义的哈，为他死或许有意义。感谢主，圣灵在里面做工，让他们愿意受洗归主。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场的当时那些基督徒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对神做工的奇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遵从基督，荣耀基督，甚至去见证基督。接下来约翰他又说了他把我们或者约翰比作是跟耶稣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新郎，是站着的朋友，对不对？新妇是指的教会，是个整体，基督徒归属于神的人是教会。然后他在这里比作是新郎跟新郎的朋友，好像新郎跟伴郎的关系一样。新郎的朋友站着，他说看到新郎被高举，听到新郎所说的话就很高兴了，很喜乐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态度，只要主被高举，只要我们能跟主一起来做工，其实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不晓得你们认为什么东西是你的喜乐。你明天升官了高升了，这是你的喜乐，这喜乐只有一点点。在这里约翰没有看他的工作被开展的越大越好，觉得这是他的喜乐，他反而怎么说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了。他能够跟新郎陪着他站在一起，这就是喜乐了。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我们，就是不是常常的以这个作为喜乐， 这的确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能够跟主一起同工，跟主站在同一阵线上，我们能够常常听到主的声音，主的引导，这是极大的喜乐。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然英文里面直接的翻译就是主增加，我减少。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提醒人的目光必须要被扭转，必须要被调整，调整到是看到主，调整到是看到自己是很衰败的。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保罗说当我越软弱的时候呢，越体现到主的刚强，越软弱反而主刚强，越减少反而主增加，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直要追求的，一直要努力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主增加，我减少。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主的性情常常在我们里面发散出来，求主调整，有不合主意的我们要把它去除掉，让主的形象，主的榜样借着我们来彰显出来，把神的品格塑造在我们心里，让自己越来越少，自我老我不合乎主心意的这些东西都把它尽量的去除掉。使徒约翰有没有老我呢？绝对有。其实他心里面可能有时候会彷徨，其实的确有，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也曾经疑惑，到底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基督，他还是会有。但是我们却看到他这一点点的有没有办法，没有大过他对耶稣的信靠的有。这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调整的。他真是以主兴旺，他衰微为他的一生的目标。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常常提醒并且坚持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此特别就提醒我们这七位要受洗归主的，能够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然后给我们一些思考，给我们一些提醒，让我们建立神要我们所建立的品格态度，有主耶稣基督的品格，主耶稣基督的爱，像那个 Catherine 一样，你或许得到神给你一个，或者看到一个可你可以付诸的投入的爱，那一点点爱可能会发散出来成为一个大爱。盼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像使徒约翰这样的态度，主增加，我减少，一直要保持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逐日成长。让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在主面前对我们这位七位要受洗的人一个谆谆的提醒，借着主的话让我们继续的走在主的道里面。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主你是神，主你是王，主啊，让我们完完全全臣服于你，也让我们常常尊你为大，也把今天这几位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手中，求你带领他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他们更加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卖力的往前行，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能够继续的尊你为大，并且在主里面建立自己，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让别人也因着我们透过我们而从你那里领受天上的福气。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